今天的福音题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2节到40节，奉主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是2020年最后的一个主日啊，没有想到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又是轮到我来跟弟兄姊妹去分享这个信息。那我也一直有在求问神，到底该与弟兄姊妹透过今天的这一段福音题，甚至包括刚才一群姐妹帮我们读的两段旧约引题和新约引题，要分享一个怎么样的信息。所以我就在祷告，那在祷告的时候呢，我感受到神的灵反过来是问我说，那你读完了这三段经文，你的感受又是怎样？到底你觉得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信息是对你有触动的？所以呢，我又再重新认真的去看这三段的经文，无论是刚才两段的旧约新约引题，还是这段新约的路加福音这个福音题，对我而言，我真的是有一个从心底里面的一个呼声发出来，就是我很渴望能够看到说，圣灵啊，主啊，亲爱的耶稣啊，三位一体的真神，你未来在这个世界各地，甚至包括我们所处的这个美国和我们关心的中国，这个中美两国当中，你要做一个什么样奇妙的工作，你要有一个怎么样荣耀的作为在里面。我好想知道2021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2020年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啊，等会我们也会在当中继续的有一些的回顾哈，就不是回顾2020年的这些大事，乃是说回顾在我们这个教会也好，或者是说对我们自己切身的感受也好，这2020年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可是我很想知道2021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好盼望能够透过这三段的经文里面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呢，我就在这个时候呢，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从这个以赛亚书也好，或者是加拉太书也好，路加福音也好，其实你看到这三卷书的作者，特别是在这三段经文里面，他们都看到了一个很奇妙的神的作为，那就是神他荣耀的一个作为要在当中彰显出来哈。所以呢，为什么我会说这三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作者他所看到的神的作为呢？所以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回到刚才我们读的这三段经文其中的第一段，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一引题哈，就是刚才一群姐妹帮我们读的这个61章以赛亚书61章的第10节一直到62章的第3节。其实这里面呢，如果你有留意到呢，以赛亚书的61章呢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因为在耶稣的福音体里面也引用过，就是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他这里面呢，一开始是讲到这个神的灵充满在作者的身上，让他去报告好消息出来。可是呢，为什么要报告好消息？是因为当时很多的坏消息，很多的假消息，很多的不好的一些的状况，无论是耶路撒冷面对的这些悲哀啊、荒凉啊、被抛弃啊，甚至羞辱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也是，今年有很多很多的不好的消息，有很多很多的假消息，甚至有很多很多的因为新冠病毒而去世的这些死者，包括他们的家属，在痛苦当中，在悲伤当中，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也看到在这个2020年里面，有很多的家庭可能因为失业，有很多经济上的压力，很多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紧张，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人被困在家里面，要跟自己的家人不断的相处，有很多的摩擦。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作者这位以赛亚先知他却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神给他一双属灵的一个信心的眼睛，却看见了耶路撒冷将来的一个荣耀，将来的一个辉煌，将来一个神的作为。他就用了三个的比喻，也是刚才一群姐妹有读到这三个的比喻里面，就讲到一个新郎，新郎大家就想到一个婚礼，对吧？有新郎一定会有新娘，新郎戴上了这个华冠，而新娘呢佩戴的这些首饰。还有呢，他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种子在泥土当中怎么样去发芽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当一个新郎他佩戴上他的华冠，他要去迎接他的新娘的时候，他的心情是这么的喜悦，是这么的带着盼望。而新娘穿戴起金银首饰也好，佩戴好他自己的这些服饰，他也要期待跟他的丈夫来相见的时候，他这种的心情是很喜悦的，很快乐的，很感恩的。同样一颗种子它在发芽的时候，它也是一定在一个土壤里面，它一定会有长高，会成长，会结出这个果实来的。所以这三个的场面都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对将来甚至充满了一个喜乐，一个盼望和一个欢喜的这样的情景。那么加拉太书呢，刚刚第二章的这个一群读的第二引题，新约的第二引题的加拉太书第4章的4到7节，同样也是保罗他在写 这卷书里面也是提到的一个，就是所有的这些信徒也好，或是人类的历史上出现的人类也好，都是活在律法以下，都是面对律法的将来的一个刑罚，一个审判。因为知道世人都犯了罪，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那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呢，也是在律法之下，可是他的降生却是要拯救或救赎所有这些律法以下的人。 那表示这个消息是什么意思？就是虽然律法以下的人要面对死亡，面对罪的刑罚，可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不再被称为奴仆，而是得了神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孩子，并且神儿子的灵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再一次有一个属灵的盼望和新生的生命。就像今天同样的事，也许这个今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来回想一下今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大概回顾看了一下我们教会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每一天发的这些代祷的事情，甚至我们有分享的这些信息，我就看到这一年里面真的是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有国内的一月二月的时候的国内的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都很担心我们国内的亲人，所以呢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吹哨人哈，包括像李医生他们这些吹哨人啊，就是因为疫情他们失去了生命，我们也在迫切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家属，为我们所关心的这些武汉这些弟兄姊妹这些教会的家庭来祷告。所以一月二月对我们来说呢，虽然是农历的新年，但是大家都没有过到一个很快乐很欢喜的年，而是一个很担心很纠结的一年，一个新年。可是到了三月份呢，就轮到了西雅图，对吧？先是第一例的一月二十一号第一例的西雅图的这个个案，然后呢第一例的死亡个案也是在西雅图发生，接着三月份整个美国疫情笼罩在美国的各地各个州，甚至死亡的人数也是开始出现。而我们教会也是从三月份开始，我回顾看了一下，我们教会也是从三月份开始呢就已经停止了这个实体的崇拜，我们是采用了这个线上的崇拜。而很多的孩子们在学校上课的孩子们也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他们停止了这个学校的上课，而是回到家里面透过这个网上去上课。而还记得在三月十五号那天呢，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总统川普他就呼吁了所有的美国人要来一个全美的一个祷告，所以呢整个美国在三月十五号一起的来同声祷告，在六月份也开始一个祷告啊，我们都还记得。到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为疫苗来祷告，希望疫苗能够早日的能够研发成功啊。我们也开始看到了世界各地都开始出现了这个疫情，不断的在蔓延，有200多个国家好像都出现了这个疫情的这个状况。然后又发现了世界各地开始都在那询问到底这个新冠病毒从哪来的，然后就出现各样的甩锅，我们看到各样的猜测充斥在我们的这些媒体上面，我们的这些新闻报道上面。又发生，接下来又发生了，我们就在为这个西北就美国西海岸的这个山火祷告，对吧？然后又出现了国际上有出现了这些国家有大爆炸的事情，会发现很多的事情。接下来就是大选的预备，然后呢又知道川普这个还有那个英国首相也好，包括加拿大总理也好，很多的这些政治人物就开始一个一个的得到新冠。那到现在我们不用说了，这十一十二月份也就是说这个大选的结果是我们很纠结很一直在迫切在祷告的。所以你发现今年这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盼望？到底今天的这段经文带给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信息？是喜乐的，是充满感恩的，是充满盼望的。我们一起回到今天的经文哈，因为刚才我这个引言是不是太长了有点，对吧？很长的一个引言，可是我们却带出了等会看到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是一个耶稣他的父母就是他地上的这个肉体的母亲和他的这个养父约瑟带着 baby 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去做什么呢？他们又遇到了什么人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的经文，22章22节，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大照犹太人他们的男子，特别是男子出生的时候呢，他们会行很多律法上的一些要求的一些礼仪。首先第一个呢，他们要行的就是8天，这个男子呢他要行一个割礼。可是呢，如果是这个家庭头生的男子呢，他要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要献给主。所以呢，所有的头生的孩子呢，他的父母一定会要把他带到圣殿里面献给主，而且呢有一个赎回来的一个礼仪，就是把他赎回来。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记得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有讲到，当法老不允许摩西带着他的百姓去到旷野的地方去敬拜神的时候，上帝就透过摩西施行了10个大灾难。那第10个灾大家都记得，就是击杀所有的长子，埃及人的所有的长子和他们包括牲畜的头生的界都要被击杀掉。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呢，上帝就已经吩咐摩西说，从此以后呢，你们所有以色列的这些头生的长子呢都要献给神。而且神也实实在在的把这些头生的长子当时数点出来的时候呢，就用一个支派来代替这些长子来侍奉神，那就是利未支派。所以利未支派世世代代都是在神的殿中，都是在侍奉神，他在他的殿中去侍奉。那所以呢，要怎么样献给神呢？就是用一个赎罪的方式，就赎他出来。所以呢，当时呢，耶稣的父母就把他带到了这个圣殿里面去献上，献给神。然后呢，第二个呢，他们还要做一个事情呢，就是玛利亚，她因为生了儿子，所以呢，所有的犹太妇女都知道，他们若生了儿子的话，他们有40天要隔离啊。不是像我们今天的病毒隔离哈，它是有一个40天，就像坐月子一样的有个隔离。那如果生了女儿的话呢，她有80天要隔离哈，都是不能去圣殿，也不能够去到殿里面。所以呢，当满了40天的时候呢，玛利亚就带着耶稣到殿里面做一个，她也要做一个洁净的礼仪，那要把耶稣呢就献上。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就全家人去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可是想不到在这个圣殿里面呢，却碰见了两个人。那么这两个人，一个就是一个，两个都是老人哈，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老人呢，就是这个男的呢，这个老人呢是叫西面，他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而且呢他是一个很有神的灵在当中，圣灵充满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老人。所以他知道今天呢，神要让他的眼睛可以看见一个神的救恩。虽然这个很大年纪的这个西面，他已经，我们这里具体没有说他多少岁，但是相信呢，他应该已经是一个很年长的一个老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会看到，当他看到这个接着耶稣接过来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所以一个即将要离世的一个这样的老人，他盼望的就是看到以色列他的这个盼望和救主临到。那西面他说了这样子的一番的话，说，如今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所以这样子一个老人，也许他已经有白内障，也许他根本就是眼睛可能就是肉体的眼睛可能已经是昏花，老眼昏花，可是他属灵的眼睛却看见了神他自己的荣耀，看见了神的救恩，看见了神这个启示的大光在当中。那就是这个小小的婴孩，不是普通的婴孩，乃是弥赛亚，乃是以色列的他的拯救。从西面的这个身上，让我们回到今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 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神他自己的一个救恩临到你，临到你的家庭，你有没有看到神他的盼望赐给了你，赐给了你所爱的家人，你有没有看到神所透过这个西面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同样今天也临格在你的生命里面。好，那我今天啊，我从这个西面他的生命当中呢，我看到的就是他的心里面是充满着喜乐的，他的心里面是充满着盼望的。可是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心里面有喜乐有盼望？因为确确实实今年带给我们都是一些看上去都是不好的消息，都是一些很灰暗的一些信息。我想首先从西面的这个身上我们看到的一点，对于今天我们可以学习到的，那就是要呼求神的灵，呼求神的灵的帮助，也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并且呢得到神的灵他的启示，这样子我们可能才能够脱离这样子的一个苦难的一个环境底下。西面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那就是他懂得去在神的面前呼求神自己的灵，并且他愿意被圣灵去感动的时候，他愿意去回应神他自己的呼召。那同样在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在圣经里面遇到的一个人，那就是另外一个老人，也是一位女先知亚拿。亚拿她的生命可以说是在我们世人眼中她是一个很凄苦的一个生命啊，一个很可怜的一个状况。因为这是一位女性，她的一生其实我们看来好像都是很痛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她今年已经84岁，你是想想一个84岁的老人，她的一生一定是有很多很坎坷的事情。而亚拿她的生命更加让我们看到不是寻常人可以去面对的。为什么呢？在经文里面说到亚拿他84岁，在他做童女出嫁的时候，他同他丈夫同住了7年就寡居了。我记得在上一次我讲这篇经文的时候呢，我曾经设想了一下，如果今年亚拿是84岁的话，就是他当时是84岁的时候，那他到底守寡了多少年呢？因为她跟她丈夫结婚只有7年就守寡了，我就设想说，如果她当时17岁就结婚的话，因为她是童女嘛，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呢，的女孩子呢，其实是很早就结婚的，包括玛利亚，她孕育耶稣基督 baby 耶稣的话，她也是一个童女的一个这样子的年纪，是可能也是10几岁的这样子生的年纪就已经怀上了这个 baby Jesus 哈。所以同样也是，如果亚拿她是17岁结的婚，那她跟她丈夫只生活一起生活了7年而已，也就是她24岁就开始守寡，24岁就守寡，一直到84岁，整整一甲子年哈，60年。可是这60年对她来说，她的每一天是怎么样的过呢？也许我们在外人看来是很痛苦的，因为她没有在家，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孩子，可是他却把这60年的守寡日子看成就好像是一天或者一年，他过得很快那个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守寡了之后呢，成为一个寡妇，因为犹太人他们是会照顾这些寡妇的哈。也许他因为他是亚瑟支派，他就去到了这个圣殿里面，有在圣殿里面工作呀，或者是总之他就是没有离开过圣殿，从来没有离开过圣殿，而且他是每天都愿意禁食祈祷昼夜来侍奉神。所以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他的生活是很有盼望的，是很不孤单的，是不孤单的，是蛮有喜乐的，甚至他的生命好像看上去就是很快的就度过了这60年的寡居的生活。所以当他84岁的这一天， 这一年他有机会看见了耶稣，以及他的父母带他来到圣殿的时候，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来称谢神，并且将耶稣这个 baby 将要成长，他成为一个救主这样的一个以色列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去跟所有的在圣殿里面的人去传讲。对他来说，这一生是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喜乐和充满着感恩的。那回想对我们面对今天，也许我们觉得2020年对我们来说好像是过得很不容易，很艰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好像亚拿一样，能够常常在神的殿里面去侍奉神，去祷告，去祈求，那今天对我们来说，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去到一个实体的教会，圣殿就好像是一个教会，我们没有办法去到实体教会，那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线上还是能够来参与敬拜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主日的崇拜，我们还是愿意参与教会的一些祷告的服事，甚至呢我们也好像亚拿一样能够带着一个喜乐和盼望在当中，去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去跟身边的人去分享，包括像圣诞节，耶稣就是我们最美的礼物，耶稣就是那个救主，这样子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去跟人分享的时候，你的一生，你的这2020年也会过得特别的有意义，也会过得会有盼望。所以我自己一回想说，今年确确实实好像真的很快，因为快到一个程度，就是当我上个礼拜，就是前几天我们在做预备这个圣诞的这个线上聚会的时候，我一翻开那些照片，一打开这些的信息的时候，就好像觉得好像昨天才刚刚一起在店里面庆祝这个圣诞节，想不到今天又开始庆祝在线上的圣诞节，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很快。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是怎么样去看今年，看待今年这一年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好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今年发生了，我不知道你面对了怎样的一个情况，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今年是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的家庭，包括我个人，包括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包括我跟弟兄姊妹，因为你发现对，还有一个事情我还刚才没有提到，那就是微信，我们记得我们也曾经也为这个微信可能会被禁止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也教会也有一起的为这个事情祷告。今天对我们来说，微信实在是好像必不可少，包括教会的牧养形式，如果没有这个微信，可能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去跟弟兄姊妹保持这种联系，这种交往，这种的来往，甚至怎么样彼此为你们带祷，甚至怎么样来透过微信来牧养教会的弟兄姊妹。我现在发现哈，如果真的是没有那个微信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新的模式。可能对我们来说，今年确确实实发生太多的事情，但是这一年是值得感恩的。为什么这么说？当我今天在安静的时候，早上我又再安静一下，去回想说，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信息里面，我自己要带出怎么样的，给我自己的一个盼望的信息，然后我能够跟弟兄姊妹去分享这个盼望的信息。试想这一年里面，我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事情，我就以我自己为例吧，我回想我这一年里面我做了些什么事情，我就想如果有一天过完了这2020年，2021年的时候，或者说在未来的日子以后，我再回想这2020年我做了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心里面会很大的一个感恩，因为至少在这一年里面，我想从一月份一直到现在十二月份，每一天除了我们历常的会有这种短文斋节的一些灵修的短文跟弟兄姊妹分享之外，每一天早上对我来说最期待的就是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这些祷告的文，祷告的图片，祷告的歌曲，祷告的文字，这些就是我在这一年里面所收获到的。有一天也许我会把这一切把它全部收集起来，全部 把它放在一个文档里面。我不知道等到五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如果我的孩子们或是我的这些后代们，他们回到来看的这个文档，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宝贝的一个文档，因为他记录了这个他的母亲、他的 grandma 或者他的 great grandma 在2020年这个大疫情期间，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他有这样子的所经历的这每件事情面，靠着祷告，靠着神所赐下的圣灵，靠着神所赐下的盼望，他度过了这2020年这不寻常的一年。也许对于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们也有你们所收获到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我曾经在这个疫情一开始就年初的时候，我就曾经对我的孩子们啊，特别是对 Tommy， 我有这样说，我说 Tommy， 你想想今年如果我们是一整年都要在家里面上课的时候，或者甚至未来的日子成为一个新的常态，都要这样子在网上上课的时候，你会想想除了学习之外还有什么在这一年里面你收获到的、你得到的，你可以自己去想想。也许有些弟兄姊妹好像我一晃就过去了，这一年我什么都没有收获，是真的这样吗？如果是你什么都没有收获，那你就要回过来问问神，神啊，2020年我过得怎么样？2020年我收获了什么？至少我想有一样东西是不可改变的，那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加拉太书经文里面所说的，我们收获了神他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不觉得这一年过得很顺利，但是在这样子的艰难底下，神没有离弃我们，他仍然称我们为神的孩子，他仍然希望我们能够称呼他阿爸天父。因为耶稣他虽然降生在这个律法之下，但是他却救赎了我们这些在律法底下的，不再被定罪，不再死亡，不再成为那罪的奴仆，乃是那义的奴仆。我想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到的，或者是我们要最后来一个总结的时候，我想那就是要让我们一同的来为2020年来感恩，为2020年所发生的一切继续的带着一个快乐的、积极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他还要再来，主耶稣他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一个新的生命，好不好？今天就让我们以盼望来代替这个绝望，以快乐来代替这个忧愁，以积极来代替这个消极，以正面来代替这个负面，让我们一起的来在期盼2021年到来的时候，大家知道疫苗已经出来了，而且这个疫苗很快可能就会在美国各地不同的群不同的人群当中去打这个疫苗。所以呢，我相信我们一直以为这个新冠疫情出现之后可能我们就要出现人类的一个新常态，也许我们就是一直要在家里面上班，透过网上赞美神，透过网上来开各样的会议，来学习各样的知识。但是我相信神已经告诉我们，无论2021年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不害怕，我们都不恐慌，因为我们可以跟随耶稣，我们一起的来在神的爱中一起的来彼此建立，我们一起来度过每一天的生活，在祷告当中，在安静的 与神独处的时候，甚至包括我们跟弟兄姊妹跟家人分享的当中，我们把神的平安，把神的喜乐去分享出去，也去面对的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人，可能是一个送货的来的、甚至可能是一个跟你只是擦肩而过，甚至现在就可能没有机会 再擦肩了，只能是透过这个网上或者微信上认识的这样的人，你能够把你的信仰去分享出去，去传递出去啊！我最近也是有机会跟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一个姐妹，她的出现是实在是对我来说是很惊讶。为什么？她是我在一次线上开会的时候，一个美国的牧师介绍给我的，说有一个学生在读 ESL 的学生，他是一个信徒，但是呢他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你可不可以去关心他，可不可以去牧养他。我说当然可以。于是呢他就给我发来了一个他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就微信就加，互相加了好友，那就是透过微信我就可以在当中给他一些的辅导，给他一些帮助。甚至你知道吗，在今年我以为我们教会可能不能再实体崇拜，可能很多的什么婚礼啊丧礼啊可能我们都不可能去参加，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线上，我们也参加了这个线上的这个安息礼拜，我们也透过这个线上给一些新婚夫妇的做一个婚前的辅导。所以你会看见无论事情怎么样发生，外部的环境怎么样，可是我们的内心只要有主，神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就仍然是带着一个盼望。所以最后呢，我盼望赐我们有盼望和忍耐的这样子的三位一体的上帝，能够带领我们迎向这新的2021年，也为2020年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所有的事，我们来献上感恩，我们来一同的来继续的来赞美我们的神。好，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也许今天的信息对很多的弟兄姊妹来说心里面也许有沉重的，也许也会勾起我们对2020年所发生的这些大事小事的一些的痛苦的一些经历，但是感恩的是主你仍然不离不弃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疫情的发生是你所允许的，我们碰到的每一件大事小事也是神你自己去在掌权的。求主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这两位老人，他们在生命当中出现了很多的挫折和痛苦的时候，他们仍然不离弃你，仍然定睛在你的恩典上，能够仰望主，并且愿意被圣灵所充满，能够得到圣灵的启示，并且能够宣讲出你自己美好的信息。主啊，求主你也继续的看顾我们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当我们要迎接新的一年里面的来临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也能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灵，继续的来赞美你，继续的来歌颂你，把一切荣耀献上。谢谢你赐福我们，也帮助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想请汤米呢帮我们继续